约翰福音第五十讲，约翰福音第五十讲，请您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读第十五节，十五节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我们借着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，曾经说明读经的方法和查经的方法。那么这个解经的方法，等留在我们后边再来解释啊。我们明白了这个查经是有点的查法、线的查法、面的查法、块的查法，然后呢透视、半偶的查法，最后就是历史人物传记的查法。最要紧的就是查经，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自己从圣经里得着那个圣灵的启示，得着生命的供应。为什么我们查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要详细的讲这个呢？因为下边就开始有一个题目啊，叫做生命的粮。假如我们会读经、会查经、会解释圣经，我们就不必吃奶了，就可以自己吃干粮。很多人呢，他自己看圣经看不懂，他非要听人家讲。那别人讲的时候，那不过是一头牛啊，一个牛他吃了这个东西，他在他里边消化了、吸收了，变成了营养汁儿啊，就是奶，来挤出来给那些不能自己吃的人啊来喂奶。那但是一个基督徒不能永远吃奶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读经、查经或解释圣经的方法。借着这个生命的粮这一章，我们要详细的解释一下，是对我们每一位啊，来查考约翰福音的人都有帮助。那么以后呢，你就不必吃奶，你可以吃干粮，那就长大成人，基督徒的生命就会长进。老吃奶，那永远是婴孩啊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读经、如何查经、如何解经。所以我们不厌其详的在这里解释一下。要详细的看呢，有一本书叫《圣经要道略解》，您可以写信来，我们或者可以给您预备啊。那么这个查经的方法我们讲过了，现在我们讲到一些解经、解释圣经。比如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六章来看，这里边有很多的，除了这个查，譬如把四个福音书里所记载的都对起来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我们把图画看清了。但是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耶稣他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。你看人最要紧的就是吃了，人饿了是不行的了啊，人不吃就不行。所以呢，耶稣能够供应人生命一切的需要，这是证明他的丰满，他能够使无变有啊。像这五饼二鱼是表明耶稣能够使无变有，这里边都有苏灵的意思啊。比如这里边还有许多的意思，比如耶稣试验腓力，试验他们，耶稣教育门徒。像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啊，是耶稣给他的门徒上课啊，让他们知道他能够使无变有，并且让他们以后不再为这个吃什么喝什么去忧虑啊。所以耶稣做这些事儿 都有它的目的的啊，那么都有启示性的。比如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教育呢？在圣经里有特别的提醒啊，让我们知道因为这些门徒啊，他们对这个没有饼没有吃的都很担忧，民以食为天呢，那没有吃的呢还了得啊，那么所以呢他们就非常担心。我们看一段故事，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四节，这就说明了这个五饼二鱼啊和七个饼啊，那都有教育性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圣经，马可福音第8章第14节，门徒忘了带饼，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。这是说当时他们上船的光景，没吃的，没有，虽然上了船没有预备吃的，一个饼啊，门徒都在船上，就人很多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。他们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。你看耶稣他给他们说，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，防备那个是什么教训的问题，今天我们不解释这个。法利赛人的笑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啊，这个西律的笑就是西律的教训。在圣经里另外一点记载还有撒都该人的笑啊，那么这说笑的问题，结果他们马上就想到饼了，因为船上只有一个饼啊，他们立时就想到肚子问题。耶稣看出来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各位，你看这个耶稣问的话多么尖锐。耶稣就说，说你们这么笨呢，啊，你们的心这么愚顽，你们看不见呢，你们不明白啊，你们不醒悟啊，啊，说什么事情？啊，底下十九节耶稣说，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？他们说12个，他们还记得啊。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7个。耶稣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所以这些人的心真是迟钝，他们看不出来耶稣就是那使无变有的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拿5个饼能够给5000人吃饱，那有1个饼一船人还吃不饱吗？所以他们就脑子转不过来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的主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创造万有，他托住万有，他供应万有，这万有都在他能量的供应之下生生不息运转不息。我们信这么一位主，我们还担心什么呢？所以信心没有，他们没有信心，所以他们一个饼啊在那儿发愁，说这怎么办，要吃起来你就不够一口啊，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所以耶稣给他们讲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，防备他根本不领会，完全脑子就想这个饼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信了主以后还为吃什么喝什么担忧，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他不知道我们所虚荣的神都知道。所以像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就给我们一个启示，耶稣基督就是他使无变有的神，他能够使无变有。那么后来到了 第十一章、十二章那边还有特别的，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啊，那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啊，他能够叫人复活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描写到很多的，像我们读这么一段圣经，可以看见很多的亮光。比如说那地方的草多，草多，耶稣让他们坐下，可见耶稣非常体恤人，给人坐的都很舒服啊。像这一节圣经这么一点点一个字，就让我们懂了一件事情啊。比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，耶稣就怜悯他们，可见耶稣来是要供应人的需要。门徒，我们基督徒现在信了主了，这世界人有干渴，有心理的饥饿，我们就应当供应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那这个劳苦的大众，很多人都心灵里头空虚，我们就应当去给他们吃。像这一段圣经里给我们很多的启示。那么下边我们就又看见在第十一节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耶稣他是神，道成肉身，他是丰满中的丰满，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领受，所以随着人所要的，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向耶稣求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懂，你无论有什么要求，你都可以向神求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必须求得合理。假如你妄求，不应当求的你求，那你就错了啊，耶稣不会答应你的。比如你赌马，你说神啊，叫我中一个最大的吧，那就不行，因为那是赌啊，那是拿别人的钱来满足你自己，那么这是自私的，这不合神的公义，所以那你讲没有用。你看，你说我打麻将，你让我赢吧，保险输，所以这个求的不合理叫妄求。假如你求神呐，你给我能力，让我能够工作愉快，能够靠着你的能力，能够做成一切所公家的事、家里的事，我都能有力量去做，绝对神给你力量。哎呀，你说求你让我明白圣经，那你一定会有智慧，你会明白，因为这个所求的合理。正好像一个儿女向父亲求说，你给我钱，我要去吃喝玩乐，那父母说，我赚得要死，我给你去吃喝玩乐，哪有这个事情啊。假如一个小孩子向父亲求要钱去玩，去到外头去胡花吸毒，那么这个爸爸一定还打他一顿，不给钱还要打一顿。假如他要一本参考书，说爸爸我要钱买一本参考书，这个爸爸赶快掏钱，不管掏钱，4块钱给5块钱，说那一块你拿着去用，好乖，你好好念参考书，好好用，你看看你做什么。所以你向神求法啊，都按照他们所要的啊，随着他们所要，他们吃饱了。所以耶稣的丰满在这个地方表明出来，你要多少让你吃饱啊。那么底下又给我们一个看见，像这么一段信息里有好多属灵的意思啊，我是大略的提一提，不能详细的解释，要详细的解释一句话就讲一个小时呀啊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你从这一段圣经就知道，耶稣虽然是创造万物的神，他能够使无变有，他有创造的大能，但是他不喜欢人糟蹋。这样基督徒就懂了，我们侍奉神一定要小心，什么事情都不能糟蹋。一张纸啊，一点点的东西，一口饭啊，一杯水，我们都不能糟蹋。这个水你不要以为来得容易啊，将来世界有个大问题，就是淡水一定要缺乏， 因为人口太多，水资源不够，粮食也会缺乏，因为人太多了，这个地种不出来那么多，所以将来一定有饥荒的，一定有干渴的，这个是一定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节省节约啊，人多了，用的多了，消耗多了，再加上浪费，那怎么够呢？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可有糟蹋的。那么另外我们还看见，这人做的时候啊，耶稣让他们50个一排，50个一排，所以看见神喜欢人有秩序，尤其是男人要守规矩。那么但是呢，妇人和小孩子呢，主就把他放在一边，因为妇人要带小孩，小孩子可以乱一点没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懂了，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大人都要规规矩矩坐在那里一排一排的啊，小孩呢可以另外，让他们另外。所以现在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小孩都是妈妈带的小孩在外边啊，另外给他们一个地方。所以像这一类的，我们从这样一章圣啊一段圣经里可以看出许多属灵的意思来。那么下边呢，我们又看见一段话，这个非常要紧的啊，一段话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各位，这个非常有趣的。可是到了18章，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为此而生。耶稣是王，是王啊。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又看见一些问题。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第33节，比拉多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你对我说的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人，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这样这个比拉多也弄糊涂了。比拉多说，你是王吗？因为比拉多他是罗马帝国派来的，那么耶稣要是王的话，那就是要造反了，那不得了。可是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跟这个罗马帝国没有冲突。为什么呢？我的国是诸天掌权之国，所以耶稣是诸天万有的大君王，不是这个世上的这个王，所以耶稣叫万王之王。那么他们要来逼耶稣做一个王，做个犹太国的王。各位，犹太人是最少的，在世界里虽然是选民，但是他们人数最少，到现在也不过300多万。那么他们在国内只有300多万，当然他们在外边散居在世界差不多有1000多万，即便如此也不太多。所以犹太人是个小国，寡民，所以他耶稣做这么一个王啊，神的儿子来做这么一个王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耶稣是诸天万有的大君王，他不是这个小国的王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我为此来到地上。耶稣来是要做王，但是不是做一个小国家的王，乃是他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坐在至高者的右边，在宝座上统管万有，他是诸天万有的大君王。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懂了。可是从这故事里我们又看到一些事儿，这又很有趣啊。你看这些人吃饱了就来拥护他做王，所以今天给我们世界上掌权的人 要一个要紧的启示，就是你若能给人民吃饱了，那你就可以做王啊，他们就荣护你啊。尤其像耶稣这样说，不用你上班，也不用你去做事儿，也不用你一天八个小时或者加班劳苦，你就可以吃饭，吃得饱饱的，又有鱼又有饼，那这个太好了。谁若能天天这样供应我，我就荣护他做王。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世界都是民主的，很多的竞选的党派他们就提出口号来说，能让人民呢享受福利，说你失业了有福利金啊，你有病了有医药，你怎样怎样，他讲了一大堆啊，就是拿这个好处来诱惑人投他一票。现在所有的世界政治家都是用这个法，说给你饱饭吃，我保险让经济蓬勃发展啊，说那经济一发展起来，你们都生活好了，品质提高了，好，这个大家投一票。所以荣护耶稣做王啊，荣护耶稣做王，因为他们吃饱了，他们五饼二鱼给他们吃得饱饱的，他们都吃饱了，所以他们来荣护耶稣。耶稣说你们要饿了就会宰了我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民以食为天。但是耶稣借着这个呢，就引出一个问题来，等一下我们就会查考，我们是吃饼得饱啊，那个不是重要的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我们有灵魂，耶稣来是为永生的食物，要让我们吃了永远不死的。等一下我们查第六章就会讨论看到这些问题。像这个强逼做王很有趣，假如今天我们能够让全国人都吃饱，保险全国人都投我们票，我们一定当选，都拥护我们。耶稣给这些人吃饱了，他们就强逼他做王，不光承认，后来耶稣不做他们的王，也没有再给他们吃了啊，不是天天给他们吃了，后来大概又有一次，就是四千人吃饱那一次，他们一看这个人常常用教训责备我们，不行，耶稣说你们这法利赛人有祸了，你们是粉饰的坟墓，耶稣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，耶稣责备这些人，哇，这些人不行，给我们吃就荣护你做王，你要老骂我们不行，我们要钉死他，钉死他，后来耶稣就被钉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出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啊，也是这个社会上很明显的一种状态。那么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呢，就让我们知道耶稣是那使无变有的神。我们来看一段，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一定要信到这个程度才叫真正的信。我们信耶稣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儿子，他有生命。我们信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啊，生命的主。我们信耶稣他创造万物，他能够使无变有。你有这样的信心，你真正根基立在不动摇的磐石上啊，你这种信呢是非常好的。现在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，我们要效法这个信。十六节十七节，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，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赎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赎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所以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，亚伯拉罕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，信神能够使无变有，这就是他的根基，我们要效法他。我们今天查经就查到这里。